正式的节目开始之前，阿甘先跟大家说个事情。原计划于今早在某些播客平台上线的付费节目《2020与世界末日》，因为审查的原因，没办法在某些公开的播客平台上面和大家见面了。所以，如果本周还想听我们付费节目的朋友，请到公众号“硬核班长”上边回复“付费”两个字去获取这期节目进行收听。售价呢，同样是2.99一期。希望您支持我们的创作收入。第二件事呢，其实算是一个招募吧。我们现在上传的这期节目是上周三于公众号更新的《赶紧聊聊》，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那未来如果有想参与我们节目录制的，不管是《赶紧聊聊》还是硬核电台，都希望您热情的与阿甘联系，感激不尽。
Gotta relax. This is Earth Radio, and now here's human music. Human music, I like it.
不客观，很主观，带着偏见跟你聊聊。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周的《赶紧聊聊》，我是主播阿甘。
大家好，我是小鱼。
大家好，我是小李子。
今天呢，是我们《赶紧聊聊》比较特殊的一期节目。之前都是我自己打单帮跟大家一起聊嘛，但是今天很不同，我们请来了两个嘉宾啊，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一位呢叫做小鱼，还有一位呢叫小李子。小李子我应该叫的小李姐，小鱼呢应该叫做小鱼姐，都是我的两个小姐姐。然后阿甘在这儿呢是个小弟弟。今儿把他们拽过的呢是聊一个，哎，咱们这个选题策划多久了？
有
一个
月
吗？
两个
多，两个月没有俩月吧？一个月，
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我觉得一
个月
有了吧，因为当时咱们不是六月初的时候聊这个有关影院复工的事情约的时间吗？
哦，那时间过得好快啊。
对呀、
啊。是啊，
又一个月永远没开门嘛，
一个月没有希望，又蹉跎了一个月。
我们之前其实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定了一个选题，聊有关于影院复工的节目，对吧？当时呢是谣传6月10号全国影院要复工，我就找到了两位从业人员吧，具体哪公司他俩也不太方便说，一会儿让他们俩自己，然后我去鼓动鼓动，看能不能说出来。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六月份到现在，实际上影院还是没有复工。可是我在昨天的时候啊，就在咱们今天录制节目的前一天，突然就决定今天要来录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节目，是因为我在跟小鱼还有小鱼跟我共同的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俩人特绝望啊，关于这个，对，特别绝望，给我发的表情包都是那种不是含情脉脉了，知道吗？是一种含泪心死的感觉。两个人一个告诉我说，今年去上影节已经没钱了，如果这次需要自己买票的话，他就取消上影节的所有计划。另外一个人告诉我说，现在呢在读书，把自己扎到知识的海洋里边充实自己，然后以防止自己又想起影院不开门，然后悲伤过度，怕自己心死，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就赶紧找到小李姐，结果发现小李姐的状态也特别差，我就想赶紧来录吧，再不录的话后面我都不知道这几个姐们都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了，可能他们都不是从业人员了也说不准。所以今天就把两位给请过来了，两位小鱼姐跟小李姐都介绍一下自己吧。嗯，
那就从我开始吧。我是小鱼，本身其实是在电影行业蹉跎了蛮长时间了，就没想到疫情一来什么都没了，然后基本上现在就是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岗位吧。但是
你不还挺稳定的吗？
工作稳定，但岗位不确定啊。
因为他们是事业单位，所以不方便说是哪儿。但是相比起，就是我认识的好多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人，已经要稳定太多了。
那是，
嗯，你们工资全额发吗？
我们现在也是有影响的。
好吧，意思就是不全额发放。然后小丽姐呢？
嗯，大家好，我呢是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10多年了。
嗯，
没想到今年这个春节假期是我从业以来在家里边休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假期，我现在特别希望这个假期快点结束。
对，
真的。而且我周围的好多朋友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真的就是看到的太多太多不幸了。
小丽姐跟我们其实有挺大的不同，小丽姐呢是正经在影院工作的，然后具体什么影院她也不能说，因为好像她在那个自己的公司里边向她同事推荐过我们的电台，然后怕聊多了让人听出来，万一有听到的不太合适。
是的，没毛病。
然后讲一下这两个姐姐跟我认识的经过啊。小磊姐呢是2017年的10月份参加过我们第一次搞的聚会，就是我们电台第一次搞的聚会，当时是在东直门帕丁顿熊轰趴馆吧，应该是。那之后已经我们蹉跎3年快没见了，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又见到。小鱼同学呢是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 牵线认识的，但是我们也从来没见过，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网友见面，大型网友见面会，大型网友见面吐槽会，吐槽一下就是有关于现在的这个形势。我就不用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多惨了，各种数据不用跟大家说，我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身边几个朋友的状态。首先呢，我身边有做编剧的，当导演的，也有像你们这样在影院里边工作的。我知道最惨的一个人啊，他之前在这个我能说地名吗？还是不说地名了？就是在丰台区的某个大地影城，然后那边做前台的票务。因为我以前老去那儿看电影，所以我跟他有微信，是一哥们儿。然后他现在你知道干嘛吗？他现在去送外卖了。
你那个不算惨的
啊，真的不算惨，好吧。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实际上就是牵线我跟小鱼认识的这个上海的小女生，然后她现在也是非常惨，已经连续拿了几个月上海市的最低工资啊，最低平均工资吧，应该是这个官方称谓，
最低平均水平，
对对对，
2000多块钱吧。
然后她还是在一家比较大的影视公司里边做上海的发行经理。然后现在也挺惨，这是这两种。然后更不用提前段时间有什么刷屏的，天津一家好像是成天嘉禾吧，开了10年的影院，然后对关掉，在抖音上边发了一个所谓的告别视频，然后被各种刷屏。然后我最近其实细数了一下，就是我常去的几家影院，大的还在，就比如说房山那边有一个长奥特莱斯，又常去的像蓝色港湾那边的一些电影院都还在。但是呢，像丰台那边我以前常去的那个大地影院，然后现在就已经关掉了。再有一个数据，就好像是说截止到7月份，现在全国关的影院数已经超过1/4了，是吗？
差不多，在网上看的一些消息大概有2000多家。
其实我觉得会比这个更多吧，按现在这个复工还遥遥无期来看，
就看什么时候，
我觉得应该会更多一些。
对，
因为好多像那些私人小老板他们那些影院，有的时候他关了之后没准没申报也说不准
啊。影院有外包或者加盟这么一说吗？
有啊，
就比如说挂的某一个大牌子的这么一个影城，
对对对对，
但其实是私人承包的。
对
啊，
这个我倒是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就说很多小影院不是活不下去了嘛，
嗯，
然后现在就是万达在就是收购，或者是说相当于小影院加盟挂万达的牌子，然后万达去派专人负责运营啊什么的。大概
是
6月份
开始的吧。
对对对。
但是现在有用吗？也开不了业。万达过去派人是干嘛呀？就修一下机器，
占地儿吧。
这个市场
地儿，
感觉。
哎，我感觉就哪怕复工了，想再回到去年那个状态，可能也不太行了。去年的话，应该是咱们有史以来最好的那一年嘛。我看数据好像是全国大概有600多亿的票房全年。然后在今年，我看到一个预测。啊，是国家某一个部门然后发布的，说可能全年的票房会缩水将近300亿，但是现在看来，他说将近300亿，这个太保守了。
其实会更多，
对，绝对会更多，因为这个消息好像是在4月份的时候出的吧，
嗯，
说如果按现在来算的话，全年损失300来亿。你想春节档，一个春节档今年不就大家报的目标是70亿吗？
嗯，
对吧？
现在只能看国庆档了。
对，国庆档能复
工吗？
国庆档要再复工，那有点太。没法讲了，这行业就完蛋了吧。
我记得谁跟我讲说今年如果最快复工的话是国庆档，小丽姐你吗？
应该不是
啊，
我不去猜这个，因为等通知
没有意义。
对，我觉得猜没有任何意义。3月份6月份到现在为止，网上好多的一些传言什么的，几乎每个月都有复工的可能，
嗯，
但是每个月也都有不复工的可能，对不对？
对，
我觉得猜它没有任何意义。
那你现在是想怎么着？就是扛着，
就是扛着呗，那怎么办呀？30多岁，你让我再去换个岗位，换一个工作，换个行业，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挑战。而且毕竟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边从事有10多年呢，
也爱这行业。
对，一是爱这个行业，第二就是我所有的社交圈子都是这个行业里边的人。
嗯，其实我今年在1月底的时候，我是觉得影院呢暂停营业是非常正常的，然后也是比较明智的一个决定。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到了大概4月份之后，我就每一天都在渴望影院复工的日子早点到来，真是没事儿干，对不对？我又不上班，本来找好了两份工作，你知道吗？我说我还想着哇，我从里边选一个，结果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北京的疫情反复了，我姐们开的那个公司啪申请破产，因为他们是去年12月份，你就说有多点正，他们做实体的，然后也不是做实体，就是他们有线下的这办公地址的那种公司，然后在国贸那边租的办公楼，12月份成立， 然后到现在为止，就一月份跟十二月份，还有五月份回来之后，他们上了几天班，剩下的所有时间都是干扔房租。然后他们老板总共才创业半年，然后现在破产清算了，你知道吗？就在六月份的时候，本来我是决定就是，六月份的时候要到他那边去做个什么小高管之类的，因为他算是合伙人。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咱们听友的一个公司，然后想找我过去，但是也是因为疫情的问题，然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儿吧，最后也没去成。而且我们好多这个谈的合作什么的也都停了，本来要续签的合同现在也都不签了。
IMAX 什么？
管他哪公司，除了他们还有别的，就是有几家公司的合同反正现在都没办法签了，是这样的，就是影响还真的是挺大。包括其实我从后台上面来看，疫情开始之后，它的影响不仅仅是电影业的，它是各行各业的。很多的人在春节期间，还有春节之后，他的工作啊、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收入上面也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付费节目的销售收入在疫情开始之后的那一个月到两个月，减了一半。现在慢慢的恢复过了，但是我其实觉得并不是恢复，它是新增量。就是之前那批肯定有一大部分就离开了，就不会再使用这个 app 之类的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里边他们养成了使用其他 app 的习惯，包括一些其他的生活习惯也说不准，包括大家可能都没钱了嘛，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所谓报复性消费，我觉得今年是一点戏都没有。
打折力度强的话可能还可以考虑考虑。
嗯，我觉得不可能。618今年你看还有人在说跟去年比或者怎么样，只说了一个五月份全国的这个消费总额达到去年平均水平。那你们两位因为都是从业人员，刚才他说他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姐你的收入应该影响更大吧？
更大。现在你想吧，活了三十多岁没想到自己就拉低保了，现在。
真的假的？
我就是拉低保的
那个人。也是这个北京市最低平均工资吗？
对啊，我就是老家那边那些朋友，他们不是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吗？低薪留职的是最惨的，然后有些就一个月拿70块钱。
一个月拿70？
对，
我有听说。
为什么呀？这70块钱够干嘛？他是以什么名义发的呀？车补？
他开始发你那个最低生活保障嘛，发完了之后你不是还得扣五险一金什么乱七八糟吗？
哦，
扣完了之后就余70块钱就拿到手上了呀。
哦，我
现在一个月70块钱能干什么呀？所以我挺感恩挺知足 的。
是，而且姐你还算是这个你们那个公司里边应该还算是中高层管理吧，我觉得。
那也没辙啊，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对。
那会不会你们下边比你们更惨？
我们那边倒还好，包括一线的员工，包括所有的管理层都是一样的薪资。
那你们现在有关掉的影城吗？
有。
嗯，北京？
北京没有，但是其他城市有。
那你们有，比如说我这个咱也没说你们是哪家公司嘛，然后你就看能不能答，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谈论过，如果今年论亏损的话，你们可能得亏多少？按你们全国这个影院数目，
我们倒没有谈过这个，因为这些东西太负面了，不想在我们的群里边或者是我们的员工同事里边传达这些太过负面的东西。其实说白了现在就有点逃避吧。
逃避？
对，就是一是不想听到别人更多的去谈，第二呢就是不想自己去面对他，自己去谈。
像姐说的还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然后可能说脱开这个圈子就是社会资源要打一个大半儿。姐你怎么眼睛都红了，我感觉真的是
太难了。
我太难了。
因为就是工作时间很长了嘛。
对对对。
你看像我
姐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对，如果是新人的话就还好，我也有朋友是从事院线的，就也是刚工作一年。
嗯。
那就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就直接转行去当策划去了。
哦。
就广告行业还能活一段时间嘛，先当一段策划。我说那你以后。
姐你擦擦眼泪，我说我真的我没想到。姐你先稍微平复一下，我们先聊。
聊。
你先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不是，我就累一阵儿，累一阵儿过了就好了。
OK。对。因为今年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真的确实挺惨的。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行业，你不管是不是在这个行业里边从业啊，如果对这个行业有爱的话，或者说你是一个挺喜欢电影的人的话，院线不复工其实对大家而言都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我看好像现在第六代贾樟柯以带头大哥的形式天天在微博上边呼吁复工，然后也在发一些就是电影节自救啊、电影院自救啊、卖消费券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消息出。但是你知道前段时间啊，我本来想我这是实打实的时候，前段时间本来是想买一些影院的这个兑换券消费券，但是我在临买之前我没敢买，我自己想了想，我怕这影院倒了，所以当时我也没敢买。所以 所谓这个消费券也好，或者说兑换券也好，我觉得并没有起到什么正经的意义，对吧？也不是好的自救方法。影院现在有什么自救的方法？你们觉得？
现在我们这边唯一的自救方法就是跟其他的影院或者院线公司是一样的，就拿自己的卖品出去摆地摊儿。
摆地摊儿？
对，买一些饮料啊，或者是这些小零食啊什么之类的。
嗯，这个是公司行为吗？
公司行为。那你不卖的话，你这些东西囤在那儿之后，它有保质期啊，到时候过了之后不是全都是真正的亏损吗？你能买一分买一毛，卖一毛是一毛，是不是？
是。然后那小鱼呢？你们呢？
我们现在等通知呗。这边疫情一反复，我们这边复工也是受了很大影响的。
嗯，
本来是即将全面复工，然后又新发地这边一爆发，完蛋，全部重新打乱。
嗯，
就是比方说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是有老人要照顾的，
嗯，
那就离得远的，尤其是要乘坐公共交通的，那你就先别来了，也为了避免感染啊什么的嘛。然后如果是离得近的话，就是去值班，因为现在，
嗯，就看门
就对，类似这种情况，
在办公室里打游戏或者看书。
那不至于，就是因为我们除了就是负责电影这块还有其他的部门嘛，
嗯，
就还是会有一点工作的。但是院线这边不开确实影响非常大，因为怎么说呢，它牵扯到方方面面都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工作。
说一个影院，我们就说中小型的这种啊，如果在北京开，它一个月成本是多少？
就一个月下来几十万。
一个月下来几十万，这是三环四环左右的这个位置，
嗯，差不多。
然后几个厅的影院？
六七个厅左右。
六七个厅，
嗯，
然后一
个
月几十万的房租。哎，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商厦呀，有没有就是给到这些影院，或者说跟你们有聊过就是减免之类的事情？
有商厦确实是有减免，尤其是在疫情当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嗯，国家不是也号召了吗？
对，
确实是有，但是商厦那边也要挣钱呀，对不对？我知道的好多就是中小型影城，就是那些私人老板他们那些影城，
嗯，
一直交不出来那个房租，商厦那边随时都有可能收店儿。
嗯，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去逛那个和生汇，就是九龙山那个啊，那边地铁站不是有一个和生汇的广场吗？好像有一个环映影城，跟万达好像有点关系。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下边几层都是人挤人啊，其实已经大家都上街了，都去买东西，都去 shopping 了，都去吃饭了。
对，
但是往上去电影院那一层，基本上就是电梯是停的，你知道吗？
对。
也不知道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电影院复工有什么问题啊？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复工呢？对不对？
对，这个也是好多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人所疑惑的一个点吧。
对，你说前两天我们北京搞了个聚会，大家一起吃饭，
嗯，
十个人，只要我们挨个检体温都正常去了，对吧？
嗯，
你扫健康码嘛，然后十个人坐一个包间，我们吃饭没有问题。可能说一场电影看下来，里边都不一定有二十个人能坐进去，对不对？咱们先说这个人次少的时候，人次多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隔座位啊，或者说隔两个座位啊，或者说在这个影院做好消毒，或者说做好通风的一个情况下，把这个病毒传播的风险给规避掉。可是为什么就不开？
甚至可以不摘口罩。
啊，对，甚至可以不摘口罩。这个其实我还真是认为啊，大家有人谣传说这个电影院人挤人，然后大家看电影，新冠病毒传播。那你这平时跟我们聚个会，平时你去酒吧喝个酒，然后现在酒吧有开的啊，咱们现在不就在一个开业的酒吧里边吗？对吧？然后甚至还有蹦迪的圈也开着呢，有的地方我知道。然后就在疫情期间，然后有哥们发了这个朋友圈视频什么的，对，我还说这是哪来的，然后他跟我说一直就没关，然后在那，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啊，就是这些地方很多也已经开了，但是全国的影院现在是一刀切不允许复工。
对
对，哪怕你是按批次走，比如说北京疫情反复了，嗯，OK， 你北京可以先不开，其他城市你先开了也可以啊，啊，但是其他城市现在也没有动的，对吧？有的城市已经多少个月都没有新增了，甚至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病例了，但是一直也没有所谓复工。我不知道国家这段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现在不就说管理部门不一样吗？对不对？
哎，姐，你说的这还真是一个点，你要不说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以前是归那啥管，现在是归中央直管，然后归那三个字的部门管，就是电影跟电视剧什么的还不一样。电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宣传工具，这是当时就是换这个直管部门的时候给出来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但是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很久没人提起来了，因为那个事情出了之后，不管是官方渠道啊还是什么渠道，就是帖子呢 隐蔽的很结实，就是你很难看见，但是确实有这个事儿。你提到这个点非常对，就是现在电影跟以前不一样，影院复工不复工现在可能是归党说了算，不是归这个政府机关说了算。在他们看来，是不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或者说你们现在做的这个行业啊，就是对社会的稳定不太有正向的引导意义？
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呀，像当初那个，像比如说像战狼或者是红海，或者那会儿叶问刚上映的时候、
嗯嗯、
还记得那个台词吗，就是我要一个打十个、
嗯、
出来的时候整个厅里边就是掌声雷鸣雷鸣、
啊、
对吧？
这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是。
哎呦，
我觉得当时看了之后特别热血，在这个一个封闭式的环境下啊，大家就突然一起燃烧起来那种爱国的情绪，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一个
事情。所以 你是建议如果复映的话就先让中国女排打底儿呗、
嗯、这个得看那个国家是怎么想的，
嗯，
看那个部门是怎么想的吧。
我是看有的那个评论啊，或者说有的文章啊，或者说有的自媒体他在聊一个什么事儿，说可能说现在这个阶段，然后国家呢是希望稳定最好，然后电影这个东西呢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就是它呢第一是聚集的人群比较多，第二呢就是上映电影的意识形态你不好把握。以前这些东西大家在微博上面都会有热搜，然后在现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如果再出现这种事情，你很难把控这个舆论的风向，所以就一刀切呗，让这个东西先沉寂一段时间，然后等全部平复了，或者说等大局基本上稳定了之后再说。因为其实你咱们觉得好像电影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其实你按整体的社会消费总额来讲，电影产业大吗？它并不大，对不对？
它体量肯定是比不上那些民生行业的。
对啊，你说去年比如说600来亿票房，这600来亿票房是跟电影院直接相关的，然后再算上点房租水电，再算上当时卖的那些爆米花啊，包括员工工资，就是能给国家创造的 GDP 啊，你满打满算就是整个线下的电影可能也就2-3千亿。
对，那个不算多。
对，那个真的不算多、嗯、所以对社会的整个消费总额来讲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重要，在政府那个层级看来啊，就是如果你从数据上面看，从经济效益上面看不是特别重要，所以他可能从各种方面去打量说这个东西可能在经济效益上并不重要，但是它在舆论口是一个特别大的导向口，所以就，但是你又想现在这个网播啊，包括电视剧，
嗯，
啊，包括综艺也没少上，我看这俩月是特别的火，对吧？
因为大家都闲着没事干呗。
啊，对，闲着没事干。但是你看这最近几个月电视剧上了之后，大家好像有一点反复，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你没发现就是最近这半年基本上没怎么聊过电影，基本都是聊
对，它是可以被取代的、我觉得它是可以被取代的。
从娱乐大众来讲的话，它这种娱乐形式是可以被取代、但是如果你是影迷什么的话，你肯定是觉得这是不能取代的嘛。
对，但是那个咱们国家那么大的基数，你说影迷有多少了？
嗯，这也涉及到一个问
题，它并不算多。
之前我们就聊，我说到底咱们国家有多少影迷，我说最典型的就看这个南方车站的聚会，然后你在这上面你哪怕你乘以二，基本上能撑起的票房也就5个亿，也就1000来万，不到2000万的人算得上是影迷。那其实一年看电影呢，大多数人都是路人嘛，
对
吧？对，因为某个片子火了然后走进去看的，这种人是占绝大多数的。那咱们说一年几十亿人次，可能说真心爱电影的人确实在网上我们的声音很大，可是他在整体人群里边确实是一个很少，我们是小众群体，绝
对
是小众群体。
对
对
嗯，
因为其实你像这么算啊，就是你一年进电影院进多少次？
我去的肯定多呀，有赠有还有送票的，对吧？
那但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讲，你比如说我周边不是学电影搞电影的朋友、他可能一个月进一次电影院就已经算是非常忠实的影迷了。
嗯，
他一年拢共下来也就能进个10来次影院而已。
嗯，那还是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对，这已经算是
一个月去一次的都算我们的 VIP 了。
对对
啊，真的假的？我天哪，那确实我们不应该拿自己去要求别人。对。啊，不对，2017年是我自己花钱买电影票最多的一年，那一年应该是我在猫眼上边消费了40多张电影票吧，我自己啊。然后到了2018年之后，实际上就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赠票啊什么乱七八糟，就少了很多。然后2019年也是， 但是到今年实际我好像就看了叶问四吧，就是去电影院里看啊，一月份到现在为止好像就看了叶问四。
那我看了中国女排了。
啊，你看中国女排了？
对，他之前不是1月20号还是19号的时候有一次首映吗？
啊，你哎怎么样，你先说一句。
我个人是觉得他还是蛮适合在国庆档上的。
国庆档
对、
啊、
因为他调性就是陈可辛嘛，就是指导能力还是在的。
嗯，
那你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绝对还是拍的挺好的。那主观的角度的话就是一个个人的偏好的层面了，就不用多说了、
嗯、
我感觉
不用多说了，就是我和我的祖国嘛，
主创都在，就是、陈可辛啊，巩俐啊，就是一众主创全部都映后的这种交流都还是有、
那是媒体场吧，
点映吧，
点映哦，
点
映，
对，
点
映，
我都快忘了这个新闻了你知道吗？
我都快忘了。
对啊，因为你现在一跟我提这个事儿，我仔细一想，那个应该是在1月20号，现在是7月8号，6个月以前，
对，
就半年以前的事儿。
对，
然后
今天我不是去影院那边值班嘛？值班的时候，我们每周的时候都要开一次我们的设备。
嗯、
然后我今天开我们那个放映机的时候，我还专门关注了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放映机里边的那些片子，
嗯、
什么《熊出没》呀、《囧妈》呀。还有就是什么《唐人街探案》呀、
啊，
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好像就发生
在你们都看了是吗？
没有、
啊、
那都没上，我们都没有时间看。那会儿因为是准备春节档，那会儿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是是，
哎，
等着拿奖金的那会儿还
对，那会儿还拍片了，
太突然了。说实话，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社会性的这种新闻我不太关注。
嗯，
而且过年前那几天实际上是我可能说每年最忙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每次都是九哥要不然去东北要不然去湖南要不然就是回他家或者回嫂子家嘛，然后我们要提前录出整个春节期间的节目了，就是录十几期根本就没时间看新闻。我真的是在春节前几天听我姐突然说了一嘴，哦，现在有什么流感啊，从湖北那边开始在全国蔓延，但是我这话说的不知道有没有歧义啊，就是说当时流感开始出现了得做好防护，但是我没觉得是个大事。后来那天晚上看了春晚我才知道，哦，是这么严重一事。然后紧接着电影院就停了，本来我已经买好了《唐人街探案》，然后买好了《中国女排》，买好了那个《紧急救援》这几张票，我还买了《急先锋》因为成龙的影迷，你知道吗？我买了这么几张票，我准备就是大年初一初二那，我不是买了初一的，我买的是初三初四的，因为初一初二我有事儿，我说初三初四把这几部电影都给看了，其他就看口碑了，姜子牙什么的。结果呢就是所有的票临时都给我退回来了，就在猫眼上边。然后到现在为止你打开猫眼你也只能看见一些娱乐性，哎，包括猫眼这个 APP 我觉得是不是都快完了，到现在的话
应该还有其他的
这种功能，因为猫眼它除了说电影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嗯，对，但是其他的也不怎么样。你知道四月份的时候，你去年啊，我就一直关注李宗盛有一个系列演唱会叫《有歌之年》，然后他呢在北京没有，但是在天津的武清有，我特别想去有生之年听一场，有歌之年听一场。然后当时就找了一个票，应该是4月20号左右他在天津那边演嘛，但是也一直是延期的一个状态，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办。然后现在大麦网啊等等等等的东西，好多线下的演出除了像798那边那种参观性质的，就是话剧之类的，我不知道现在开没开，但是最起码4、5月份的时候是肯定还没有恢复的。
嗯，
蛮吓人的。
嗯，就是这个样子。
你别也哭了，要不然你也拿着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至于我不至于。
嗯，
其实还蛮感慨的吧，因为确实我去看女排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说就是会成这个样子。
对，你别说你没想到了，那会儿我记得是影院好像是1月24号的时候正式停业嘛。
对
对
对，
我记得我1月22号的时候我那天上班，上班的时候我又发现来的好多就是观众他们都戴着口罩。
嗯，
当时其实说实话因为那会儿我们影院有个厅有个厅是在装修 IMAX， 然后就想的是在春节的时候呢就是 IMAX 正式启动嘛，那会儿也就没太关注民生之类的新闻。顾客戴口罩，然后就搜了一下，就抽空去搜了一下网上的一些事儿。哎呦，就发现那个新冠疫情的那个事儿了。后来我们就立马就准备物资嘛，防疫物资，就是买什么消毒液呀，那还有口罩什么之类的，结果都没有。
都
已经买完了，对吧？
对，后来的时候，反正就是。 就通过一些关系吧，给我们自己影城里边准备了一些物资，就想的是以后肯定会用得上嘛。结果第二天就关门了，不，第三天就关门了。
第三天关门，但第二天基本也没人去了吧？
没有，第二天其实去了之后是干嘛？就是退票去了。
啊，
因为其实像春节档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提前开售嘛。当时提前开售了之后，我就记得是先是囧妈，先是那个宣布的，
宣布好像提前。
对，最开始是
宣
布
提前，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排期给改了，改了之后提前了，提前之后卖的还不错，对，卖的还不错，那会儿还乐着了。然后后来就没过多久。没过一天吧，好像就宣布就退档了，就宣布撤档，我们就得删那个片子，还得给顾客打电话联系。紧接着又好多片子又陆陆续续又撤档，然后就挨个给顾客打电话，跟他们赔礼道歉嘛，就说这个片子因为什么原因，然后无法放映，就是把这个票退到就是原路退到你的那个账户里边，
账户里边去。
对，反正1月23号基本上就是退票
啊。那还挺麻烦。哎，那你们现在每周就是得值一天班吗？就是去这边维护设备是吗？
对，现在我们这边是一个星期去两次，我去一次，我们另外的一个值班经理去一次。
一个影城只有两个人，然后过去是吗？
对，
走一趟设备就是。
一是走设备，第二呢就是像前一段时间不是咱们北京这边老下雨嘛，就看有没有漏雨的一些情况啊，检查一下，然后再看一下那些食品。唉，反正挺难的。
挺难的，食品现在拿去摆地摊儿，但是地摊儿现在也不让摆了，你知道吗？
对，
这个特烦，我靠。
说呢吧，我周边嘛，就住的附近，就靠近积水潭桥那块儿。现在是每天晚上天晴的时候都会有人在那边卖烧烤。
我是、其实我是在六月初的时候，我想就不能这样待下去啊，我就想因为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那个服装批发，他们那会儿服装是按吨卖的，我就想在他手上拿点服装又便宜对吧、然后又好卖，我说我也去摆地摊。但是我刚说了之后第二天是谁啊，就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嘛，就说的是北京不能摆地摊儿，然后我想再缓缓，结果没过多久，
对，
没过多久，也就6月10号的时候吧，然后我们摆地摊的那个广场就被封了，封了，再转一天，成了那个什么核酸检测的一个中心
啊，那不能往枪口是吧？
对，
之前本来我们要给我一个大学同学。策划一个那个视频的，因为他现在想做抖音，然后我们当时给他策划其实就是摆摊儿，当时要给他买一个那种日式拉面车、然后开那种就是类似深夜食堂的那种短视频，结果这个事儿来了也停了，真的也停了、当时给他联系好了，就是咱们那听友就是拍视频的，然后当时呢说给他弄这个事儿，后来这个事儿无疾而终，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但是现在我看摆地摊也还是有，因为我每天晚上跑步，在我跑步那个公园里边还是有人卖一些那个小的玩具啊给小孩，或者说卖一些彩灯，然后带着那种闪光的米奇的那种，那叫发卡吧还是什么东西，
对，发卡，
对，卖还挺火，弄得我都想去试试了。
是吗？那我也得去看看。因为在我家周围我没有遇到过有摆地摊的，
我家周围也没有，就是在那公园里有，因为每天去那跑步嘛，那里边是有的，然后也没什么人管。然后最直白的，我看到这个北京疫情复发的这个影响，对摆地摊的影响，是我们家楼下以前呢是现在也有啊，是有一个清真寺，然后那个清真寺的烧烤其实做的特别好吃，都是回民嘛。6月初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摆了大排档，之前一直不让摆，后来6月初的时候说摆，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国家不是提倡摆地摊吗？城管不管。他们就摆了好几天这大排档，结果摆到6月10号左右，现在又不能摆了，全都收回去了。我那天问了，我说摆了大排档之后收入有什么样，他说翻好几倍。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状态，反正还是不太好吧。先说回这个电影院这个事儿，然后电影院现在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从3月份就开始传复工，包括5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可能还要去踩那个诺兰的信条，当时是说啊，如果要是复工的话，华纳那边会让，或者说咱们这个院线会让诺兰的信条打当头炮， 对吧，让这个大片来扛一扛市场的票房，然后恢复一下人气。其实我觉得也有拿人家这个外来的好伙伴当炮灰的意思，拿人去做人气嘛。当时本来是约好应该在六月初的时候去华纳北京的分公司，然后去采他们的一个发行经理，但是迟迟没有消息，就到六月初还是没有消息。后来就离六月十号这个谣传的复工日子越来越近，那个时候我已经跟小雨姐约好了，然后你们那个时候也在做有关于那个复工的准备，在搞排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一直也没有人说那会儿是谁传的呀，都没有正式公开的消息，但大家都说
这
个时候，
这些消息不是从头到尾一直都是传说吗？
都是传说，但是我当时觉得就是六月十号特有谱，是为啥？
是，
就是大家都说六月十号，我就说这也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就传出了这么一消息。
对，因为那会儿我也挺纳闷的，我想我们院线那边也没有发通知，但是大家那会儿虽然说第一次就是复工这个事儿给夭折了之后，其实大家那会儿心里边还是有一些斗志的。
嗯。
但
是那会儿三月份嘛，对，
我记得三月份那会儿说复工的时候，大家一块儿过来打扫卫生。我还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去擦那个空调那个出风口，
啊、
踩在那个桌子上擦那个出风口，一根条一根条的那个擦。哦哟，一天下
大家特有干劲，
对，特别有干劲，真的。然后后来这个事儿不是夭折了吗？再过两天我们再去影院里边巡视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做这消毒的其实也不是特别专业哈，在我看来就发现我们那些设备来那个桌椅板凳上面就有好多就八四消毒液遗留下的一些印记，
干字，
对，哎呀，现在六月份还在上面了，
六月份你们关键这个复工不知道，哎，你们现在离职的人多吗？
我们那个影城还好，只有一个人离职，
只有一个，
对，
但是我好像因为像我刚才说那个之前售票那小哥现在去干外卖了，对吧，之前我都是从他这弄票什么乱七八糟的，像这样的情况好像在全国挺多的，尤其是比如说小影城对吧，然后地方城市的这种或者说三四线城市郊区的这种影城应该出现的我觉得会特别多，
对，特别多。
我
那个前两天的时候跟我们的一个朋友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好多就是院线的那些高管，他们要不就是卖保险的特别多，然后就是送外卖的其次。第一波复工这个事儿夭折了之后，我们有一个经理他想去一个小超市吧，做收银员
啊
对，然后但是人家没有收他，对，没有收他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没有收他，然后过了没几天那个小超市黄了。
这个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昨天我去我姐那儿嘛，然后今天带我姐去产检，我姐他们公司不是做这个旅游的吗，其实他们受到的打击比这个电影院可能还大。今年电影院我觉得100%是能复工啊，就是今年不能说90%吧，但是他们这种旅游尤其是又做出国游，之前就是跑欧洲跑这个中东啊迪拜啊这些国家的，这个到明年都复不了工。然后他们公司现在让干嘛呢，就是类似于有点像微商的那种东西，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弄这个，不弄这个不行，你就别在公司干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姐还好，因为她怀孕所以还 OK， 但是他们公司呢就是之前有做得很好的这种同事吧，一个月也有个几万块钱，现在呢不想干这种类似的东西，觉得是消耗自己以前积累的资源，不管是人脉资源还是其他的资源，觉得对自己的发展不太好，然后想就是把这个工作辞掉然后再找工作，但是再找工作发现现在工作特别难找，他自己给自己定的最低的一个标准是找一个8000月薪的工作，这是我姐昨天我开车带着她的时候她跟我说的，说想找一个8000的工作，结果呢人家还不愿意收，低于8000的他觉得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自己之前都是挣的比较多的，哪怕换行业也不能换太低的吧，毕竟还有点资源什么的。结果发现8000的找不到，然后能找到的工作呢不但是给不了那个薪资，还都是自己以前可能说特看不上的工作。
对，是，如果说我现在换行业的话，你别说8000，5000块钱我都敢。
是，那倒也不至于，我觉得应该能扛过去的吧。
希望吧。
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还是大家不能离开的一个东西，
还是不愿意离开。
而且这个圈之前我们就说很奇怪，就是你说干别的行业的，比如说我姐他们这种干旅游的，可能离开就永远离开了。但是电影不一样，你会发现 隔几年他又杀回来了，你知道吗？从外边可能说弄个电影赔点钱，我然后不干了，老再也不干了，然后跑别的地方挣钱去了，好不容易攒点钱，过两年又他妈杀回来了，然后我一定要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
就是这圈子离不开人，不管你是做前端还是后端，就是最后你会发现你永远都会想往这个圈子里边再回来。
情怀，
对，真的是情怀，真的是情怀，
还是喜欢这东西。
对，要没有喜欢的话，其实好多人能选择的方向太多了，不只是疫情来了之后啊，就疫情来之前很多人也是明明有更好的机会的。但是像这种做内容的行业，它天然对这种比如说你说文艺青年也好，或者说对这种有自我表达意向的人，他有吸引力，
对
吧？他会主动让你想参与进来。然后好像参与电影业也是一个挺 dreamer 的一个事儿，就是挺能完成自己理想，或者说挺能让自己个人实现的这么一个事儿。你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你去这个某单位，是不是因为这个？对吧？我没说你公司名字，
因为现在是跟专业相关的工作嘛。我本身学电影的，就是研究生啊、本科啊，都是电影相关的专业。那都干了7年了，当然想说毕业之后还是继续留在这个行业中，所以才来北京的嘛。上海这边还是金融啊、广告啊比较发达一些。然后影视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要少很多，相比较北京的文化氛围要差蛮多的，但是就不太一样。就是影视圈的话，北京这边肯定还是重心，然后机缘巧合就来了北京，我也没想到。我去年2019年5月份的时候，我还等着在上海找工作呢，那时候这个能说，那时候面的是移动，然后都要去赴面了。
移动
要、哦、移动啊，
中国移动。
对、
啊、
本来想改行做内容的
啊，
内容运营这种东西。
我、哦、明白
啊。然后后面就北京这边忽然就说过了，过了就过了、
啊、
然后就来了、
啊、然后来了这儿、来了这儿也挺好啊。他这个单位以前是我们自己特别想去的地儿，包括去，我、哦、最近两年去的比较少，就以前刚开始上班还有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事没事经常会去溜溜。也算一个小圣地吧，对吧？
他的那个地儿以前也是我们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
是吗？
其实我在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里边待了有半个月，但是跟他不
是上班吗？还是
上班，但是是借地儿，
借
他们那个地方，
就是跟你现在工作差不多。你前两天不跟我说能卖票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吗？是吧？说等能卖票立刻给我打 call 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能赠票还是要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记得这茬啊？
现在还是觉得有点希望渺茫吧，但是可能就是像刚刚小丽姐说的，就是你经过那个波折之后，你整个心态就会放得非常之平。就是现在就是很佛了，就是、
然后现在天天看什么人间失格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还是在看跟电影相关的吧。
啊、
就是，
看小丽寻版的人间失格
重新看一看以前的这种课本啊，或者是相关的专业书籍啊。哎，因为上学的时候感觉还是看得不够仔细，重新看的话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其实我最近这半年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自己因为实在闲的没事儿干，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的话，因为我不算电影行业里边的人啊，我只是说
爱好者
擦边儿，对，然后跟一些公司有合作，但是确实以前做的内容有好多是跟这个电影有关系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平时爱看电影，在影院关了之后，我一大部分的社会娱乐消遣就消失了，真的是属于消失了的一个状态。以前我每周最少要去一趟电影院嘛，也有一些朋友他是做这个的，我们可能会吃饭聊天聊到这些所谓的问题，现在都停了，都没有了，就这些东西都没有。最近这半年的时间，可能说跟电影相关的那种话题都是大家在吐槽，就是不复工没片子看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自己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休闲方式，就是看书跟看电影，看老片子。
对、哦一样、哦、
对，然后系统性的看以前那些电影，是吧？但是这种生活咋了？
没有，我说国外新片有时候上线了之后，
国外哪还有新片啊？
汉密尔顿不是官设版出来
的？哎呦，汉密尔顿不是舞台剧吗？
但它效果还蛮好的
啊！你看了？
对 对, 对，
我还没看呢，我下了，我还没看呢，
还是蛮嗨的。
我最近一部好像看国外的新片就是《绅士们》吧，然后、还有《隐形人》，《隐形人》，但是《隐形人》拍的好差呀！我靠，
哦、隐形人确实
对吧？拍好烂，
但是主演演的挺好的。
我没觉得，
我觉得女主角，我觉得她演技我还是比较能 get 的。
好吧，你第一次认识，我不跟你怼。 但是我得说，我觉得隐形人不好看、
嗯，
我还是觉得以前那个透明人好看。嗯，
透明人我还蛮喜欢的。
对、
啊，
透明人第一部好看，
对
吧？对
对对、
嗯，
就是那个很老的那一版。
对对对，
嗯、
就是范慧明那版，对吧？然后啊，范慧文那版。然后说回这个电影复工不复工的话题，就是现在你们还想着有关于复工的事儿吗？或者说你们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能复工？就是咱们抛开各种谣传跟不确定的东西，你们自己猜测的话，复工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接口？
反正我给我自己一个时间吧，让自己沉淀一年吧。
一年啊？
对，但是这个我说了不算、啊。
一年太遥远了吧？我觉得也。
我觉得我可能就想看一下上影节这边成不成吧。
嗯，
上影节这边如果出来它能够比较完整的去举办完的话，那肯定后续的工作就会比较稳定的进行。
是的，上影节要是真的能正常下去的话，
那这样看来我比你们消极多了，是吗？
这真的比我们消极多了。因为现在上影节，我不昨儿跟你说嘛，我还要给人垫点钱让人买票去看呢，对不对？
上影节国内唯一的 A 就是
正经
的、这个、
正经的 A 类是
对对对
是唯一一个。你要说 A 类不是有俩吗？
啊，
对吧？
我是说国际的这种，
嗯，就是算 A 类的有好几个，然后正经的就一个。从海报上面看，反而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属于那种，我不能对他抱有太大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大。
嗯，
所以我还是提前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至少到时候自己不会那么情绪低迷吧。
嗯，
那我觉得心态好还是有一点，就是即使可能开业时间比较久，或者说七月份万一有什么意外，但是它迟早还是要开的。
对，如果真的复工了，
嗯，
会不会就是很大一部分路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影迷就那些嘛，我觉得大家也都是认可这个观点的，很大一部分路人他的观影习惯就没了呢。因为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知道吗？看电影是一种，尤其到这个影院里边去看电影，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消遣的渠道，它是一种习惯。然后好不容易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就是中国你发现有越来越多人养成了跑到这个电影院里边陪自己的爱人也好啊，陪自己的这个正要成为爱人的人也好啊，陪自己的孩子也好啊，然后去看场电影。但是我就怕等这段时间过去了，有很多人电影院复工了，他也很难想起还有电影这么个东西。而且最近几个月大家也都知道，从九妈开始，然后我们在搞这个线上播映嘛，对吧？然后国外也是啊，而且国外好像在线上做的比在国内的效益要好很多。在国内的话，有人问我说，阿甘那个《唐人街探案》什么的为什么不能在这个网上去播？我说你这不扯呢吗？《唐人街探案》对外报的成本就8亿，签的那个对赌好像是40亿吧，还是多少我不知道啊。然后你要放到这个线上去播映，当天下午全国就全是盗版，就是哪怕就是你花5块钱去点播，哪怕你花5块钱点播，现在爱奇艺才多少付费用户？好像才1.2亿吧。如果爱奇艺买了这个东西，然后1.2亿人每人花5块钱，这样算下才6个亿。6个亿的话，连的成本都覆盖不了，何况他那些签了对赌的公司能不能认这个事儿，还是另外一个东西呢？而且他可能就是1.2亿会员，然后全都花钱买，花5块钱买这个东西吗？那不可能啊，对吧？然后还得跟这个平台方去分，就是本儿都收不回来。囧妈那种情况只可能出现那一例，而且囧妈他那个价钱也不高，6个多亿，我觉得抖音他们是拿它当广告来做的，对吧？快手花了几十亿买了那个春晚的独家转播嘛。他春节的时候做这个囧妈的线上的这么一个播放，其实是相当于跟快手打了一个对垒，而且这个效果特别好，人家愿意花这个钱，这是三赢。但是像《唐人街探案》啊，或者说《中国女排》这种东西，你从商业上面去考量，根本就是不划算，绝对亏钱，而且一亏就是几个亿，这要跳楼的，哪有人敢干这个事儿，对吧？
就是对观众来讲的话、
嗯，
你去影院本身就是求的一个氛围嘛。
哎，对，
你在我最近其实有在尝试说线上观影或者怎么样，包括春潮啊什么的，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对，
包括即使投屏也不行。
其实我觉得我对这方面的期望要比你们要好一些、
嗯、
因为说实话现在大家都知道在疫情期间电影这个行业肯定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嗯、
而这个最大呢我们不但要看它的反面还要看到更多它的正面的一些东西，这样会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有电影这个东西
啊。
对，我
其实很多人生活里面不会注意电影，
对，
是吗？
对，因为像我们就是老家的一些人，他们从来就是对电影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关注。
嗯、
但是自打这个疫情来了之后，有的时候像不管是哪哪发文呀，或者是在新闻里边有一些什么说辞啊，他们会更关注这个行业。他们关注这个行业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关注到这个产品，
一下就爱了，是吗？
谈不上爱吧，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些就是意识的认知。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只是相对来说，有可能它的进展会比较缓慢，但是我觉得会往好的方向走。
哎呦，那可能是我太悲观了，我真的有点悲观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很担心一个事儿，就是如果真的复工了，全国影院又开门了，首先我们先刨掉这个倒掉的影院不说，就是它票房总量肯定会下了嘛，然后想恢复当时的就是平均每家影院的观影人次，可能都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最起码要半年到一年，对吧？
对。
甚至半年到一年还要看疫情。
对，而且他们说这个疫情不是总会反复吗？
对，这个病毒真的，我觉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在想，它会不会跟这个 SARS 一样，因为天气的原因，天气热嘛，它可能它就没了，对吧？因为 SARS 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第一防控做得好。这个大家别反驳啊，你们自己我知道很多消息，但是确实 SARS 到后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防控做得好也是一方面，然后这个天气变热了，然后病毒存活变难了，最后消失了，对吧？我就在想这个新冠病毒会不会也这样，可是我真没想到就是到六月份七月份这么热的天气，北京三四十度，对吧？然后它还能这么顽强啊，散播性这么强。可是回到这个就是影院上面来，我真的有一特悲观的想法，就是首先刚才说的，就是第一，大家的这个观影习惯，这种观影的生活方式它是不是认同，这是一回事。恢复要恢复多久，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片方可能也不太会有信心，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春节档的这些片子，之前他投了这么多的钱，然后我刚才说的那种签的对赌协议的这种东西，他上了很有可能达不到当时签对赌的时候预测的那些票房，包括也不是那个档期嘛。然后影院也关了这么多，你票房当量肯定要下了很多。我前两天看陈思诚接受的这个好像是毒舌电影吧，现在叫四儿电影的那个公众号的采访，然后陈思诚说硬挺着啊，说这个《唐人街探案三》绝对不会搞到这个线上去播映。但是我后来又一想，谁请你去线上播映啊？你那个片子那么贵，对吧？没有一家买得起。但是这只是开玩笑啊，人家这个勇气还是挺值得去称赞一下的。可是，它也代表一个什么呢？就是陈思诚都说了，如果现在去播映，在线下去复映啊，肯定是不可能到达当时预测的那个票房成绩。那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个想法，而且越早上映的那些电影受到影响可能会越大。如果说隔个半年，隔个几个月，大家有信心了，大家信心回来了，观影人次开始恢复起来，就是平均每个影城的观影人次上座率开始回来了，那可能说他们会去上映。但是之前这几个月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片子来赶趟这个雷，
我觉得很正常。
嗯，
对，都不敢趟的这个雷。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嘛，他们也不可能永远就靠着线上的这些播放量来支持自己的梦想。
对，一定得把这线下变现出来嘛，
对
吧？对，
因为都说了嘛，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能够停留下来的都是有情怀的人。我相信也有很多，不管是大导演也好，或者是小导演也好，他们肯定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浓标之后在大荧幕上面呈现。
这次疫情来了之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而且这想法就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就是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跟在家里看电影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其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当时电视机在美国那边普及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争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座位到底是在你家的客厅里还是在电影院里，当时有过这么一个争论，因为当时有讨论过就是电视会不会取代电影嘛。然后现在好像大家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疫情期间有的人会像我可能就会考虑这个事，就是最好最舒服的座位是在你们家呢还是在电影院呢。我自己是用投影仪看电影，但是找不到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自己一个人窝在客厅里，可能说除了恐怖片我觉得在家里看会比在电影院里看着要舒服其他所有电影都没有那种电影院的氛围。首先 硬件上边我们就不说了，肯定是比不了的嘛。哪怕就是我用投影仪，哪怕我用外置的音箱，它也没办法跟那种影院上边飞机轰鸣的那种效果去比。然后甚至还有那种4D影院，当然我觉得4D影院就是挺讨厌的，我不爱看那种片子，但是很多人会喜欢啊。然后除了这些所谓设备上边条件因素之外，当电影院里灯关下去的那一刻，然后当影院陷入黑暗的那一刻，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空间是你自己的，但是这个空间除了是你自己的之外，隐隐约约的就是你还知道在旁边有其他的人跟你一起陷入到这个空间里边，就好像你们在一个穿越的旅行里边一样，就有点像那个2001太空漫游，然后他们过那个各种颜色组成的那种隧道，对吧，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交汇感，那种它只有在影院里边你才能感受得到。那你离开了那个影院，你失去了这种仪式感跟氛围，其实你的观影乐趣要下降很多。甚至很多电影你如果不在电影院里边看，就像喜剧片你可能都不会笑出来，因为它可能要周边气氛的一个带动，
对，
对吧。然后如果你是看一个就是超震撼大片，我们就说碟中谍五或者碟中谍六，如果我不在影院里边看，我可能说我觉得这个片子我就打个七分，但是如果我在影院里边看，尤其我当时在 IMAX 那边看嘛，我啊，当时那个震撼啊，真的八分九分我也给他。以前我听到过一个理论，就是有很多人把电影呢叫做一个宗教，而去电影院看电影呢，相当于在这个宗教里边做礼拜或者做祭祀的这种仪式。因为你信仰电影，然后你在参与这个仪式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身心跌宕的感觉。那离开了这个影院的载体，可能你再看电影就失去了这种仪式感，或者说这种能够让自己涤荡心灵的最根本的场地。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做礼拜还得去礼堂，你想烧香就得去知名的寺庙，如果你想看电影但是去不了电影院，这对于真正爱电影把电影当作宗教的影迷是致命的打击，
对
吧，它有一种不可替代性。所以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鼓吹说，要不然就把这个电影院直接全部都关掉得了以后其实也不用复印，其实我们都可以走线上。我就觉得扯淡是在哪儿？第一，你从商业上面来讲，咱们国家只要这盗版一天不解决，就没办法像人欧美国家。咱们也知道，人欧美国家好像是迪士尼吧，把那个《魔法精灵二》还是哪个片子，放到了线上流媒体去播映之后，卖5.99美元一集，好像是。然后结果是获得了比线下放映更多的收入，就是净利润比那个要远高出了很多。因为人家国家可以做到，就是哎，我在这上面放，可以跟线下的电影票价钱第一是差不多的，对吧？他线下电影票可能才8美元、9美元嘛，他放线上播映也能卖5.99美元，或者说卖个8美元、9美元，有人认。这第一。第二呢是，人家那边盗版控制的特别好，但是你说中国不可能，就囧妈他免费播映，当天都全网都是资源，然后更何况如果你要搞一个可能说线上播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年也是囧妈之后有另外一片子选择了在爱奇艺上面付费点播嘛，就是甄子丹的肥龙过江
啊，
是，那片子可能大家不太喜欢，但是我想说是啥，肥龙过江就是当时出了之后直接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片子的资源就在这个其他的这个盗版网站上面全流出来了，然后包括对这个生态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前两年还都说演员的这个片酬高，现在的话现在的话可能直接就降酬是吧，因为你现在收不回来。
我是觉得倒不至于这么悲观，因为你刚刚不是提到就是美国50年代电视发展对电影行业的冲击嘛，那你看现在它电影照样是如火如荼的，就是当电视出现的时候，它反而印证了说人们在电影院观影的不可替代性。
嗯，那是因为电影当时也革新了一次嘛，不是因为编剧什么的吗， 对吧，
嗯，都在不断发展吧。冰虚的话，技术和形式吧，无非是这两方面的革新。我是觉得说，因为你满打满算，电影从诞生到现在也就100来年，我觉得它可能性其实还存在更多，所以就没有必要那么的悲观。
所以你特别爱李安是吗？
哦，我还蛮喜欢李安，但是《双子杀手》确实有点。
哎，双子杀手你看120帧吗？
我看了60帧，因为这附近就我住的附近没有120帧的电影院。
双子杀手我看的也是60帧，但是我觉得其实
它没有必要120帧，因为它这个母题太老了。
你知道吗？那个双子杀手给我一种错觉，就是那种错觉特别让我不习惯，人物太流畅了，反而我不习惯，你知道吗？
那我的点不是在这儿，就是双子杀手它本身的故事太老套了。
故事那个我知道是老套，但是我就想说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李安一直在提这个120帧啊，然后等等，我看60帧肯定要比平常的24帧要更流畅嘛，对吧，也能贴近一点120帧的感受。但是我在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反而就给了我一种 根本就没有办法沉浸进去的感觉，
哦，
因为它太流畅了，反而就没有以前看电影那种电影质感，你知道吗？
那得看题材，就是有一些电影它可能就适合非常高的帧数去放映，
嗯，
去拍摄，但有一些电影你如果是说故事性比较强的话就没有必要呀。对，
嗯，对。我想歪了，我想歪了。
你想到什么了？
你知道那个 P 站上面有一个六十帧专区吗？
嗯，没有
啊。
不，
你知道什么是 P 站吗？不知道就算了，不知道就算了。
是我也想歪了吗？
他先歪的，不关
我
的事。
我想歪了。对，
但是你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探讨它的话，
嗯，
它确实，
它真的是一种趋势。
帧数越高的话，相当于说你看到它的这种就是
画面丢失的细节，
真实性越强。那你真实性越强的话，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靠近电影那种完形理论嘛，
嗯，
就相当于说。比方说万一以后什么时候全息技术实现了，那你相当于说你就直接踏进了那种幻想的世界中，
嗯，
那是不是就是另一种体验了？
那个时候真的就不需要电影院了，嗯，对吧？如果真的是全息或者说 VR 实现的话，基本就是脑后插管嘛，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东西，
嗯，
那可能就真的不需要影院了。其实
但是我觉得像在咱们这一代的话，嗯，遇到它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嗯，
我觉得
我们等2037年吧，
慢慢来吧。
对，2037年不是那个绿洲就研发出来了吗？嗯，
哦，
啊，
我知道，
对吧？头号玩家那个绿洲不就研发出来了吗？2037年的时候，
怎么讲呢？我是觉得说到那时候，可能各方面的法律啊、版权啊什么，可能发展的就更完善了吧。
我要做一个，比如说那种 VR 的电影，每一个在那个情境里边的人物都可以跟观看的人产生互动。然后你跟他的互动甚至可能影响到支线剧情，就那种情况会不会也是一种电影的未来？
肯定也会，那其实肯
定会
向游戏靠拢呀。
对，但是那个拍摄难度我又在想有多大。你比如说我这电影里边出现了300个角色，对吧？然后不算那些乱七八糟的群演，就是说功能性角色可能说有300个。
其实去年不是也有了吗？去年那个跨年的时候，
是
黑镜，
有人说这个互动视频它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那种东西的雏形，
对，
对吧？但是真到实现起来，我觉得技术上边难度差太多了，最起码还要好久好久才可以，
嗯，其实就是越来越往游戏的体验去走。
嗯， 嗯，
然后
其实游戏的体验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优于电影，
尤其是 3D 游戏，它的主观视角，
嗯，
其实相当于说你在进行一个这种幻想故事嘛。
对， 对，你玩游戏吗？
我玩的不多，但是也都接触。
大表哥就是，
啊，
荒野大镖客。
哦，荒野大镖客知道，但，
啊，
嗯，
你是玩 GTA 还是什么？别跟我说是刀塔，森姐玩刀塔。
我知道，我都接触过，但是都不怎么玩
啊，哦，
就都不怎么深入。
游戏里边有
绝地求生类似这种。
谁呀？啊，有人说吃鸡啊，哦，好的，好的。
对，
其实我们今年一直大家都在期待一个游戏，叫《赛博朋克2077》，就是金·里维斯做彩蛋的那个游戏，就是在未来的一个2077年，哦，有一个城市。有点像《银翼杀手》里边当时那个末日都会的那么一个感觉，
嗯，
然后在那个城市里边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功能性。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啊，我得说这个《赛博朋克2077》到底做出之后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嗯，
因为推迟好几次了，本来说今年4月份，后来又推到9月份，9月份之后现在又推了啊，一直在放鸽子，然后不知道要放多久。但是他那个游戏其实打出了一个最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游戏虽然地图可能说没有 GTA 5那样的城市那么大，但是呢他几乎每一个楼你都可以走进去，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可以跟你互动，然后产生不同的支线，然后你会的技能跟学习想学习的技能几乎是无限的，因为它可以随意组合，然后它就是那种开放性的东西。我在想以后就是有可能电影走到后来啊，当我们的技术足够先进之后，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故事流程定下来了以后，我们可以在里边的人物上添加各种各样的支线的触发，然后我们在可能进入到那个场景，在看那种未来时代电影的时候，我们跟里边的像现在酒吧这个酒保跟他聊个天，有可能就触发一个剧情，给我们带到这个电影的一个彩蛋里边去，或者说怎么样，我们以一个亲历者而不是旁观者的视角去经历这个电影。
建构虚拟世界吧。
对，建构虚拟世界。哎，咱们本来是聊电影院，怎么聊的这个东西是电影院好像不太能够实现做，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事儿。电影院还是一个观影的一个最佳场景吧，对吧？
即使技术发展到那种程度，我觉得
你还
是
会去电影院看
复古的。我觉得、
啊、对
对啊，它
就变成一种类似舞台剧这样的、
啊、情怀嘛，
对吧，对，小众的，但是它有固定人群市场的这么一个东西了。
我就是最近逐渐意识到电影比我想象的要小众的多。
我也是啊。
对、
嗯、你们咋意识到啊？
我以前一直认为电影是特别大众的一个流行文化，后来我发现不是、嗯、要分什么电影。
对，其实因为身边的人都是喜欢看电影的。
对，
其实好多人他之所以进影院看电影就是图热闹、
大家觉得电影这个词经常会有人提有人提有人提，但是还真的分什么电影。你比如说战狼它是大众，有红海行动它是大众，对吧，但是你如果要是咱们聊电影、嗯、
复仇是大众，
电影可能就不是真的大众。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你看 B 站它不是有影视区吗、
嗯、
然后它上线了很多老电影、
啊、
免费观看那种电影，你看那播放量少的真的是太可怜了。
是，我最近我在 B 站上面发现了那个，城南故事特别高清的一个 4K 修复版，
城南旧事
啊，城南旧事、嗯，但是我看它的播放量特别低，然后突然之间红起来了，就是播放量变特别高，就是因为在 B 站还是在抖音上边有了一个段子，
嗯、
就是那小女孩问张丰毅叔叔你在干嘛？你说在干嘛？啊，你是在拉屎吧？因为这个段子火了，然后结果那个电影又被大家各种去看，就是你说它有多小众，就是很小众嘛，
就跟有些歌是一样的吧、
啊。
你说抖音呢？抖音上面不是有很多这种影视的号，就直接把一个电影拆解，
啊、加一段配乐，
可能就三集几分钟就讲完了。
嗯、
那你说这种有观影乐趣吗？你还不如去看小说呢。
对一个电影，然后你想去了解，然后有几种。嗯方式，然后这几种方式呢是对他的了解程度会递减的，最好的方式肯定是在电影院里去看、
嗯、
看完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肯定是有一套想法嘛，然后再到这个网上也好，再跟周边的朋友也好，各种去碰撞，各种去查证，比他稍次之的可能就是在家里的客厅用电视看或者用其他去看，前提你看的不是删减版、
嗯、
然后再比这差一点的呢就是在手机上面看、
嗯、
然后比手机更差一点的就是直接看这种所谓的解说，
八分钟看电影，
哎，对，三分钟五分钟看电影，就是这种东西会让你对这个电影呢，第一你是知道它大概是一什么剧情了，第二呢就是这个电影除了剧情之外的东西你没有任何感受，然后你嚼在肚子里边的全都是别人吐出来给你的那些渣子，你知道吗？因为他不可能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两小时的电影给你讲透，然后光影的细节呀，对吧？然后这个人物的背景，他全都给你说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事儿。
电影本身是镜头的艺术，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这种东西现在肯定是迎合了碎片化，然后快餐化，但是特别想呼吁大家，就是没事少看这种东西，最好就是拿出时间来，踏踏实实的去看电影。我以前。看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越来越讨厌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发现我看完了这个八分钟或者说几分钟介绍一部电影之后，我就没有兴趣然后去完整的看一部电影了，
对对对，
你知道吗？
那我的习惯跟你们是反的，我一般是先看电影，看完了之后呢我再去八分钟看电影、
啊、
然后或者是听一些音频、
啊、这个可能会有、
嗯、这个不会影响你对电影本身的这种 观影感受和理解，
对，它反而会加深我对这个电影的一
些理解。而且我其实很讨厌就是我在看一个东西之前先去听解说或者看解说，
我不会，
对，我会，绝对不
会，我
会
把这个节目给保留下来，
对，等我看完了之后我自己有印象之后再弄，要不然的话他那个很有可能会先入为主在我脑子里边占据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对，
我倒还好，我剧透不剧透什么都无所谓、
嗯、我不是说剧透，就是去评论这个事儿、
嗯。
比如说我在看一个电影之前、嗯、我很少，就是我可能会打开豆瓣看一下评分、
嗯，
但是我真的不会点开看那个豆瓣里边的评价，如果我看了这个评价完了，就
整个对
对整场电影就是我就一直在跟那个评价做对应，就是他那评价当时说这边是这样的事、嗯、这电影现在演到这儿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我就特别烦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只有我看完了之后，然后我自己觉得这电影是这样之后，我才会去看一些东西，要不然我会特别纠结，
是吧？属于观影不看预告片的那种人。
我观影会看
预告片，
我
会
看
预
告
片，
预告片都懒得看。
嗯，但是我的习惯，因为我在影院里边上班，所以我在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方。就挺方便的，所以我每次看完电影看评论、
嗯、
然后看解说、
嗯、
看短视频，看完了之后呢我再去看一次电影。
是，这是咱们三个人里边啊、
嗯、
去电影院次数最多的人。
对
对吧，
没有，一年365天360
天都在看院线电影看的最多的人。
对对对，
对吧，看过的院在院线里看院线电影看过最多的人、嗯，你应该是吧、
哎、我觉得反而不是。
你院线电影在院线里看的不多吗？
我看的不是特别的多，我会挑。
会挑，就不是你们公司组织你们就去看是吗？
不是，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进厅里边去看电影，但是当然看的话，它不是从头到尾就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看。
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就在影城里边工作，可以随时
那会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然后就最后。
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差点跟朋友去做卖票的兼职去
电影院里，
对，我最开始、就是、
太有魅力了，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是那会儿万达刚进入我们那个城市、然后我刚毕业，我那会儿最开始的时候我就租碟看，我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开始租碟看，那会儿是 A 面 B 面嘛、然后慢慢的就是 DVD 过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是录像厅，就那么看，
还经历过录像厅时代。
对，
啥蛮
录像厅，我记得那会儿不是看《古惑仔》吗？
《古惑仔》
对、
啊，这不是我的印象。
我前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去年还聊过一次，就是我哥哥跟我说，我一个哥哥啊，比我他应该是87年的，他跟我聊，他赶上过就是我们那边录像厅最后的一个年代，后来那个录像厅就改成网吧了，就是去打红警了、然后那个年代是这样，2块钱，然后能看一场。真的就是一排一排的那种折叠椅、然后晚上的话是5块钱可以包夜，然后你可以再花5块钱叫碗泡面，然后可以这样那种、但是晚上他还会放一些就是禁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嘛，而且还有包间其实就是沙发，就有点像现在的网吧你知道吗、那是他们那个年代。然后当时他跟我讲为什么要去那儿看，那间呢是放了一个40寸的一个 TCL 样一个电视机、因为那个电视机够大，
对，
而且他那边片源比较多，而且不是放录像带就是放 DVD、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2000年了吧，
对对对，
应该是最后2年那个录像厅开的时间，后来等我们上初中就是2005-2006年的时候他就变成网吧
了
对对对，他就变成网吧了，然后我们就是梦幻西游啊大话西游啊，然后可能有人就是石器时代魔力宝贝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去录像厅本身也是寻找一种类似于电影院的那种观影感受嘛，他那种昏暗的场景、所以录像厅还是很多人一代中国人的记忆呢，对吧？你像魏君子他们就是在录像厅里边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嘛。
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跟我们一个寝室，我们当时一个寝室是8个人，我们就没事儿就一块儿就去录像厅，当时是买5张票还是送几张票，我们就混进去了、但是当时看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录像厅翻来覆去全放古惑仔，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看着看到一半之后外边又打架了，然后就跑了，就是那种
可能音乐一起来叱咤风云吧，
对，有可能，
然后就开始打。
那你们电影院记忆都还蛮早的，我在上大学之前没进过电影院
啊。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电影、
就很巧合，我本身学的是理科嘛，
学理，然后
甚至都不知道有类似什么编导啊或者电影这种专业，
没
有，
我们学校会组织。
我小的时候、
我们可能因为18线小县城吧、什么都没有。
我小的时候因为就是我那边没有电影院，真的没有电影院、以前电影院很少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是到了高中才有电影院，而且离我家还挺远，好像坐车还得坐30-40分钟才能到。我小的时候接触电影就是从要不然邻居家的哥哥、要不然就是从那个电视台转播上面来，所以小的时候是在那上面看了好多的港片，然后 CCTV6 那会儿打开电视看电影，电影频道我看行吗？
六台是，
对吧？然后每周六有一个什么佳片有约，然后影人一加一，周二有一个放那个美国原声的，晚上10点开始的那么一个东西，那时候暑假就看了特别的多，
比较启蒙。
后来我跟你讲，就是我也是上大学开始才频繁去电影院，那个时候去电影院就是为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为谈恋爱，因为你想啊，那会儿呢，北京有一个影城在五棵松，叫耀来，就是成龙耀来国际影城，对对对，那一年呢是泰囧跟12生肖。就是12年、正好都是12年年底，然后在那之前，其实11年我去电影院的次数都不太多。那一年是因为泰囧特别的火泰囧特别的火。在那会儿之前啊，因为穷，真的是穷，上学时候很穷很穷，都是看盗版。那会儿的王维还没被抓，就是快播的老板还没被抓，然后资源呢又好又快。然后基本都是在电脑上面，就在宿舍里边，大家一会儿包着就给看了。
暴风影音
对对，暴风影音看不了那种网上那种版嘛，就是快播我们那种都用，或者用迅雷在电脑上看。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我女朋友特别想看泰囧， 就是泰囧那个时候太火了，你知道吗？
啊，是，
所以第一次花巨资去看的。
不是，我第一次看的电影实际上是那个比那还早的，也是成龙大哥的一个电影《辛亥革命》吧。第一次去影院看那个正经的去影院看，就是那是那个东西，因为我是泰囧迷嘛。那会儿是因为泰囧特别的火，我们没有买到泰囧的票，我们看的《十二生肖》。然后紧接着过了几天，应该就在下一个周五吧，我们就买到了那个泰囧的票，又去看了泰囧。那会儿你知道要来是以什么形式？为什么我们离要来很远，我们也会就是坐地铁去要来那边看个电影？当时地铁是2块钱一张票，全程随便坐北京。然后要来的票钱是20块钱、25块钱一张电影票，而且是3D 啊。所以当时就是我当时买票还可以通过这个要来的官网去买，就是不用线下去排队。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算是踏进了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么一个习惯里。然后后来我自己去看电影看的比较多的时候，一般都是单身的时候，或者就是干了这份工作之后。然后之前在我没干这份工作之前，就是没做这个主播之前，然后上班的时候都是去影院为了谈恋爱。呀，真的就是去影院为了谈恋爱。然后就我自己的话，我不太会往影院走。那去一个人去看电影，不是被人排？
那不是呀，我看电影99%都是一个人去。
是吗？
对。
像那会儿，我记得我在前台卖票的时候，只要是一个人来的话，我们都会。那个人都会成为我们的聊天的话题。对，那会儿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人只有一个人，因为我们那会儿卖票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出2张票嘛。
哇，一个人看电影多爽啊。
对，那会儿
后来我才感受到，因为在之前的话你想啊，两个人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呢一般都是看下午或者晚上场嘛，能吃饭，吃完了饭呢能去个居酒屋或者说酒吧稍微喝两杯，对吧？然后你和送人回个家，然后压压马路，对吧？
很浪漫呀。
啊，对啊，就是一套流程嘛，对吧？你别管是第一次见面还是第一次约人出去看个电影，可能都是一个首先来讲，他能安排好多后边的事儿，而且在看电影之前还能安排事儿，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串联起中午饭跟晚饭中间这么一个时段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吗？
挺好的一活动。
对，特别好的一个活动。而且在电影院里边就是两个人的感情能够升温的特别快。
电影院有什么好升温的？你会跟他聊天吗？
我不会跟他聊天啊，但是会偷偷牵人的手啊，然后会搂人家。
在电影院里边看电影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聊天，但是当看完电影的之后，你们势必肯定会聊电影里边的故事情节。
那个也不是。
你不会聊吗？
我可能会聊，但是为什么约人去看电影实际上就
是
为牵手
接触，
然后对，然后让人把脑袋靠在我肩上，我基本上是为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是后来因为几几年啊，好像是后来就变成了，因为我当时也有一个奇怪点，就是当时我的女朋友她还看电影呢，也所以那会儿我们还一起跑北影节呢，就是看北影节的片子还弄票什么的。后来就是我自己干了这个之后，我就习惯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了，就是因为老得做那个上映的新片嘛。就每次他也没时间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跑那儿咔就看了，看完了再回家，或者说直接我们六日的约会就约到这个影院附近那边去，然后如果，所以电影院其实是一个社交场所，对吧？它也不仅仅是一个
很多人都这么定位的，
对
对
对对对，而且看电影你们不觉得吗？它很划算，就是经济上边来讲也很划算。啊，
是，我也觉得，
对吧？
其实你算下来的话，像最2015年那会儿的时候，电影最低票价就9块钱、10块钱。
对，抢占市场那会儿吧。
2015年。
要那会儿各种返利是吧？
那
个抢票 APP。那
会儿我觉得哇塞，这个电影票太夸张了，
资本家请老百姓看电影。
对。然后慢慢的，电影票价就越来越高
了
嘛。然后就现在普遍来说，也就30多块钱吧。就
30多、40多吧。
对。40多的话还好，一般来说
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
还
可以。
我觉得
2个小时50块钱以内，
对
吧？对
吧，一坐
还有
空调，还有
空调吹着，能避雨，
就挺划算的。
我记得我买的最热血的一张票，你们知道是什么票吗？
什么票？
我买的魔兽的票
啊，
当时是在那个慈云寺的要来，
是看零点场吗？
不是零点场，因为我那会儿那是工作日上映的，你还记得吗？它是周四上映的，周四晚上零点场，然后周四跨周五的晚上零点场，然后周五要上班，而且那天要开会，我们那会儿每周都要开会，所以我是订了一个6:30的票， 订了一个6:30的票，下了班之后立刻换衣服从银行跑出来，然后往那个就是公交车站赶，然后要赶到慈云寺要来去看电影。结果呢我还就是坐错站了，你知道吗？我早下了一站，应该是东八里庄我下了吧，还是哪啊、不是，不是东八里庄，慈云寺前边那一站是什么呢、啊、就是离大望路往前那一站，那是什么我忘记了，坐的是快速公交2号线。我自己往这又跑了一站地，你知道吗？然后去赶着去看魔兽，因为那会儿玩过魔兽。然后那是我买的最热血的一次票，就是电影它能串联，尤其是这种，我再分享一个，包括那魔兽那一场，我当时看的时候，你知道它有好多场彩蛋，有好多彩蛋，就比如说在桥底下那小怪哇哇的叫，对吧？包括这个当我记得应该第一个镜头是艾泽拉斯，然后是哪个场景？就是游戏里边的一个场景，然后当时全场是欢呼的。然后我去看那场的时候，门口有好多人在卖那个魔兽的面具，有很多人在买魔兽的面具。然后我一看，全都是那种秃头大叔，你去看，你知道，就也不能说秃大叔，就是大哥、大哥大姐，基本都是30-40岁的那种人，真的都是玩家去看，你知道吗？然后出了一个彩蛋，大家就欢呼一声；出了一个彩蛋，大家就欢呼一声。包括这那个吴彦祖的古尔丹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欢呼了一声。就是那个还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还比较还原吧那个造型，因为在加了特效嘛，它不是吴彦祖真人出来，那肯定不还原。而且当时，魔兽首日的票房在国内也好像特别高，我记得，只不过就是那片子拍的太烂了，真的就是靠找彩蛋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特别热血。就是一个好的电影能关联起很多东西，而且当时那种气氛你只有在电影院里才有，离开电影院也没有。
对，
你想如果要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魔兽的电影版、怎么可能说有那么多人在同一个场次跟你欢呼。包括去年我还经历了一个在电影院里欢呼的事情，就是去年有两次吧，去年一次是看那个
复联吗？
有复联吗？
一个肯定是有复联，在那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北影节，然后搞到了那个丢小说的票
啊、
那场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搞，你知道吗？然后
是很难搞呀，
对啊，
类似这么影史经典的这种作品。
但是丢小说它也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看到的片子，你要说去年不是那个黑泽明什么的片子，七武士之类的也弄嘛，然后还有影子武士之类的，我还有红高粱什么的，其实我挺想看红高粱，你知道吗？哦对，北影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那年我特别想搞来乱世佳人的票，跟我2017年就是当时咱们俩见面的时候，我那个女朋友，我跟她一起去看，特别想搞一下，然后我就加钱去买，在各种转票群里边去买，就是买不到，就是加到450一张都没有人卖，好像大家都是为了谈恋爱，然后把这票都已经炒很高，然后去买
嘛。
对，然后去年是那个2001太空漫游，我搞到了皇帝座的那个 IMAX 的票，在英皇那家的，
可以啊。
Cindy 给的，然后那个票是炒到了500一张，你知道吗？
对对对
啊、然后去年看丢小说，因为我觉得丢小说它应该没有那么难抢，但是我自己还挺想在大荧幕上去看一场的。
虽然小众，但死忠、
小众吗？
它算是
影迷必看的一个片子吧，
比较大众的艺术电影。
就是在这个北影节的人里，基本上所有人都看过丢小说，
对对对，
但是很多人也都想再在大荧幕上看一遍。当然真的特别难抢，我抢到了第一排最靠边的那个位置，反正当时还挺那啥的，所以。这是一场，就是看完之后大家集体鼓掌嘛，起立之后，然后鼓了大概得有1分钟，然后大家才散场，然后这也是只有电影院里看才能感受到的。再有呢，就是复联那一场，复联那场看的是北京的一个粉丝场，就是在开场之前，大家全部都是那种 cos 穿着死侍衣服的，然后手里边拿着一瓶金刚狼骨灰的影子，你知道吗？然后背着2把那个塑料的那种武士刀，然后去看电影。然后还看到了就是一个小姐姐，然后在自己脸上画胡子，穿雷神的衣服，然后为了看复联四，然后复联四那个电影嗨到不行，整场全是欢呼声尖叫声。
对，
对，
我记得复联四那会儿上映的时候，我们都加班了，加场了
啊，
对，
几乎每一个厅每一场下来里边都是欢呼
声。欢呼
声，对，
哎，你们见过那种就狂骂的场次吗？
狂骂有，
比如
星战八
啊，
星战八
哦，
星战八跟韩索罗
哦，当时我那个厅还行，还可以，没有说
星战八，因为我看星战八的时候，我脑子都快气炸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胡改设定，
可能因为我前几部没有怎么看。
有可能是因为星战八它厅里边人数不是特别多，所以没有骂。
我看的那场也是粉丝场。
对，我们那儿看的人不是特别多、嗯、真正骂的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的。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观影记忆，而且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观影经历。这种经历你这辈子可能也难找到几次，你知道吗？
我个人是蛮喜欢地球最后的夜晚的。
嗯，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因为它是三 D 的吧、
嗯，
我记得
有一段是 3D 的，
前半截是二 D， 后面转到 3D，
对，然后后来、
就是、不是也不是全部后半截，它有一段
后半让他戴上眼镜
以后，
对对对，
后面就是散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进去说三 D 眼镜吗？
嗯，
去说三 D 眼镜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个出来的客人都是骂骂咧咧的，就是什么片子什么之类的，
这个、
是营销的问题，
因为里边不是有汤唯。吗？
嗯，
汤唯其实是好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嗯、
然后把汤唯骂了，
哎，
骂了够惨的。
你知道《地球最后的夜晚》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哪段吗？
嗯、
我也很喜欢那个片子，
嗯、
是老姑父疯狂输出坚强的理由、
哦、我很喜欢他唱坚强理由那一段，
对吧？
是吗？
电影之后我循环了好久坚强理
由。我这首歌我还就是现在我车里都有，而且我找了一个最好听的版本，是2011年滚石30周年台北场。
嗯，
莫文蔚跟伍佰的现场版，
我就是听了他两个的这个版本
啊，对，他们俩本来就是原版专辑，就是他俩，
对，就是他们俩，
对，但是现场那个版本是2011年那版最好，然后老姑父在那段疯狂输出，你知道吗？那段特别棒，就是镜头给的也到位，老姑父扭的也到位，然后他那种五音不全的调跟伍佰那个声音就特像，你知道吗？
他那个气质就非常，
对，当时看到那场的时候，哇塞，一下镜头，之前我没听过《坚强的理由》这首歌。然后看到那段之后突然就爱上这首歌了、
哎、
你建议你去听一听，
那我得回家得搜搜，
很好听，
对，非常、
嗯、
也不一定，要是没看这电影的话、
嗯、
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难以接受那首歌，
但是你带入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你也说是带入嘛，对吧？对、
嗯、因为为什么这个片子它给我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那天散完场之后也是一对情侣他们进去看，结果出来还
是
吵架。
是不是那天9:40的那一场，说看完了之后正好是凌晨
对零点，
对，
对
零点，对，
跨年一吻嘛，
对
对。然后出来之后就两人吵架，在大堂里边吵，那女的就把那个
吵架，
对，就吵架了，然后把手上的爆米花里边不是有好多没吃完的爆米花全撒那个男的身上了，那个女的就哭着就跑着走了。我当时就觉得很纳闷的，
哇，必干啊，你害人不浅啊。
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就是看《地球最后夜晚》那段时间还专门写了篇毕赣的小推文，然后有翻到他的采访嘛、
嗯、
他说作为一个导演啊，我完成作品之后、
嗯、
这个电影就不归我管了。
你这当时我在《地球最后夜晚》，他当时很多人骂我，类比了一个事儿、
嗯、
我说当时91年的时候王家卫那个《阿飞正传》上映、
嗯、
然后上映之前呢，上映的公司啊是特别能做营销，
嗯，
好像是八大巨星联袂出演，然后放了好多的预告片，说是张曼玉、张国荣、
嗯、
刘德华、刘嘉玲，然后这票人联袂之作，然后梁朝伟惊喜客串，然后做特别好的营销。而且当时他跟那个《地球最后一晚》特别像是在哪儿，首日票房超级高，但最后累计票房好像才500万吧，首日票房好像就2-3百万。当时90年代的那个首日真的不低啊，很高很高了。然后大家出来之后就一个劲儿在骂，说王家卫是谁，然后说王家卫骗了他们。然后当时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评论，是当时好多人骂毕赣，说毕赣的营销做的怎么怎么样，还拿王家卫跟他比。我说但是王家卫跟他很像啊，他说王家卫哪有做这种营销。我就贴出了就是《阿飞正传》当时上映的那个新闻，我说你看时代变了，但是人呢可能说还是有故乡的那批人，你知道吗？
其实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就是中国电影早期大概20-30年代的时候、
嗯、
那时候其实很多电影的营销手法跟现在其实没有差别的，
对，
然后
观众可能也没什么太大人性没差别，
影评其实也没有差别，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历史这个循环啊，完全你研究电影史、
嗯、
或者说研究中国历史完全对，后来你会发现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还是那么些套路、
嗯、其实全世界都这样，我觉得，只不过就是方式多了，或者说渠道多了，或者说载体多了，但是欲望没变少，
本质上没变，
各种这个人的情绪啊、状态啊，包括人能想出的法子，本质上是没变的，只是用了不同的载体，跟不同新的渠道去做。
其实电影也是，技术多了，技术提高了，那你实现的方式可能多一些，但它讲故事本质是没有变的。
所以你想，在电影院发生的故事多啊，对吧？有多少都有意思，
太多了。
现在一回忆，真的是好有意思。然后现在已经在我生命里边有半年没在电影院发生过任何故事了。也没约过小姐姐去，然后自己也没去过，然后也没有看什么新片儿，也没有看到有人骂骂咧咧的出来，也没有再经历那种，哎，包括今年北影节，就是我还想着北影节会不会再弄一或者弄一个线上的这么一个展播什么乱七八糟，结果我就没想到，哎，希望今年上影节可以就是真的弄的，我现在还挺期待上影节的。
上影节
，First，你到底去不去？
我不去啊。
你啊，对，昨天问过你哈。
我们对不能去。
哎，
就是防控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其实去个西宁能怎么样？我觉得，
就是尽量要减少这种
群居性场所，
对人群聚集的可能
性。对，都在家待了两个月没出门。今天我碰到他的时候。健康宝扫码忘了怎么使了
健康宝对
对哎呀真的是因为最近有些平台他们要做这个首先是电影节一个是上影节一个是 First 还有一个是如果说正式复工现在又谣传说七月份要复工说七月底要复工啊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说要做这个有关于复工之后上映老片的一些这个节目因为说先拿老片当这个暖场子的嘛对吧等场子热起了再放新片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吧哎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慌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就是七月底正常复工按现在这个架势我觉得应该有机会有机会但是北京的机会不太大我觉得有可能真的会像我们之前想的一样就是搞这个不同城市批次复工
其实批次复工的话更合理吧、你看不同情况这种疫情的这种反复性人口密度啊什么的、你就像我们家乡那种小县城、哪怕春节档都没有几个人看电影的那这就复工不复工感觉没差其实
对批次复工的话也是我们想的最好的一个状态能救活一批是一批吧
它那种密度很低的那种地方你就正常它都没有多少人
比如说西藏的万达影城然后一年可能说就几百个人看电影但是西藏有万达吗好像没有吧开玩笑呢我刚才
是不是很确定
没有吧
哎呀所以期待吧期待他能复工吧刚才聊了聊前半段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气氛太低落了而且姐你刚才那个突然之间情绪爆发吓到了我你知道吗但是后边你想就是在电影院里发生那么多故事而且那么多有关于电影院里好玩的事儿，就是想一想，电影院可能还真的是最起码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不能被替代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这些渠道、这些娱乐产生的方式、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跟场所，包括它的源头，可能就是因为你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它是在电影院里，对吧？然后你离开了这个载体，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种虚妄的，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一种存在，所以它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期待这个东西赶快能够复工吧然后赶快我们能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我太怀念电影院了等哪天复工了哪怕是这个逐梦演艺圈我也买票去看一看
那我还是拒绝的
哎，我还真没看过逐梦演艺圈
哇你千万不要去、
看了
我也没有看过呀
我看了半个小时在优酷上面
优酷上有啊
他之前不是上线了那个
那我都没看你知道吗
不要去看
之前
浪费点击率
之前说让我去跟那个毕志飞做一期节目然后叫
拒绝了吗
我没拒绝叫电影博弈论然后后来呢让我们先发表对这个电影的看法然后再去做节目
这能叫电影吗这就不配称之为电影
对你这个就是当时我发表的看法所以我没有去和他做这期节目因为他也是人请过来的
就是称它为电影实在是豆瓣是得亏没有负分
有那么严重吗我天我还没看啊因为我还没看
我也没看
你觉得小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小时代我就看了五分钟我怎么评价它
你看你看小时代看五分钟看不下去对吧那我觉得你五秒钟那种可能都
小时代其实也就看了五秒吧因为它片头你想就是各种那个 PPT 剪影然后第一个镜头你还记得吗第一个镜头是杨幂坐在一个谁单车的后座上在一个落叶缤纷的林荫大道上小道上边骑那自行车 然后当时那让我感觉就是矫情到我已经不能接受，我直接关掉了。
我能这么讲吗？可能不太严谨啊。你如果说《小时代》它好歹画面好看，歌曲好听，就主题曲好歹是好听，对吧？那你放到《逐梦演艺圈》上面，我找不出来它任何一个
《逐梦演艺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嘛，
太可怕了。就是我看了十分钟，然后当时我的朋友们就一上线之后，大家都想瞻仰一下，怎么样个烂片能烂到那种程度。
他是你学长吗？哦，不是，你是在上海读的。
哦，对啊，郭敬明是。
啊、郭敬明你学长啊？
算吧，他肄业没毕业嘛。
人家不叫肄业，人家不叫退学吗？
肄业没读完、
啊。好吧，好吧，好吧，我本来想把他跟什么比尔盖茨啊这种，就是自己主动退学然后去创业的人挂起来的。
那个具体我没了解。
人家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最小说好像是叫最小说吧，他那个品牌，现在好像还是国内做青春文学做的非常好的。
因为受众的问题嘛，我年轻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也会看他的小说。
我记得你们不是专门做过一期他们的节目吗？
哦，我们第一期节目就是骂郭敬明的，骂《爵迹二》。
对
啊，不是骂绝技，
绝技我就没看。
绝技当时我看了，就是因为我看了，我觉得我特别难受，你知道吗？
啊、
而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儿说啊，就是绝技那个片子，我作为一个直男，我觉得很怪。
我没有看，我没有办法发表评
论。我也没有看，就是我一般看片的话，就是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嘛，就是要不我不看。要么我进去看，从头到尾我必须看完。
嗯
嗯、
那挺好的，
因为我其实在看，
但是像绝技，我是如果说我是完全排斥他的话，我
就没看是吗？
就除了每次散场的时候、
嗯、
或者巡听的时候，我进去搂两眼之外、
嗯、
我都不带听都不带听的这种片子。
我刚刚说《逐梦演艺圈》，我不是完完整整看了十分钟，后面我是拉快进拉下去的。
哦，明白。绝技当时那个特效做的还不错。我首先第一这个觉得是这个，第二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怪。就是我因为我没有完整的看完小时代啊，我不是说就看几分钟嘛、
啊、
然后我在看那个，因为我是在电影院里啊看的绝技，小时代是我在电视上看的，电影院我根本就没去看。我在电影院里看绝技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他电影里面的男性啊、
嗯、
第一是非常的女性化，第二呢就是这些男性跟男性之间的关系就很暧昧，你知道吗？比如说当时的陈学冬跟吴亦凡两个人之间，他那种暧昧感就是溢出屏幕的。
当时不是就有这个话题吗？我觉得
对、啊、包括那个就是当时他们讲魂力集中在哪儿，你知道吗？集中在这个吴亦凡哥哥的，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我就觉得特别怪，就是生理上边我就会觉得怪，所以。整场电影我就是吧，
绝技的小说我也没看下去，
我也没看过。
但是小时代我是看完了的
啊，
小时代我也
是原著我
是看完
的
啊。真的吗？我天啊，
它其实是有相当一大部分这种少女时期的这种受众的。
现在也是有嘛，它永远都是那批受众嘛。
对对
对,
对,
对吧，
年纪就是可能这一批人长大了不喜欢了，但年轻的那一批还会重新喜欢上。
这也是电影，这也是电影，对，不同的电影，对吧？
受众不一样，我觉得电影本身特别主观，就有些电影，你只能说是以客观的角度去说，哦，他可能这方面做的不错，那方面做的不错，但是你不能说全盘推翻它，就这就是烂片。当然《逐梦演艺圈》不算啊，就是你哪怕《小时代》你都能找出来它主题曲做得好、
嗯、
当然你也不能说它是个好电影，
是，
但它确实是有能说得出来，哎，好像也是在认真去做，虽然它可能做得不好、
嗯、
至少不算是特别那种垃圾的洗钱之作吧。
好吧，
这么讲啊。
哎，我再问一嘴，咱们刚才不是提到那个《地球最后夜晚》吗？你们俩都是在影院那边看的吧？
是啊，是啊。
姐，你呢？
我没看。
你没看啊？
对
啊，
因为评价太烂了，我就不敢看。
我首映、
哎。不要在意大众的评价，不要在意大众评价。
对，《地球最后夜晚》就是偏艺术嘛，其实是主观性更强。骂的人主要是因为和他的预期不相符。
《地球最后的夜晚》我没有看那个跨年场，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家里有事儿。 回家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我想着都是这个
成双成对，
成双成对的。我自己一个人找一跨年的时间，我走进电影院啊，然后当时说的那个特别浪漫嘛，好像就是一吻跨年嘛，是吧？
对。
对
对，
然后我要去那儿的话，可能要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跟歧视，
有可能会被我们嘲笑。
对，你们就会议论这个人怎么自己来、啊。
那我要反思一下，我受到过多少嘲笑？
我就应该举着牌子进去，牌子上面写着我女朋友这个有事儿，然后不在。回家了，然后我这么着去看电影，然后顶在自己脑袋上面，然后这样去看。当时其实我对地球最后的夜晚我看的时候啊，我是觉得很有意思，是在哪儿，口碑已经出来了，排片呢已经开始缩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缩，就是我看的那天场次还很多，但是上座率呢不太高、对，就不太高，好像第三天吧还是第几天，当时是一月二号，我当时陪我女朋友去看的嘛，然后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俩在看的时候其实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分歧，他觉得不好看，
嗯，
然后我觉得挺好看，但是我们俩一直都很喜欢老姑父疯狂输出那一段。后来就是在聊的时候跟其他一些朋友聊，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大家也给了就是非常两极化的评价，你知道吗？然后我一问大家，有好多人都是在跨年那一天去看的这个片子，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目的从电影院里出来，因为大家其实是为了，其实很多人地球最后的夜晚最开始吸引的那批人除了有影迷之外，真的好多人都是路人，就是情侣，
对，
对，就是为了所谓这个叫什么一吻跨年，然后在里边去谈个恋爱，牵个小手啊，抱一抱啊，到最后电影结束的时候吻一下，基本是为了这种。但是其实你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发现不管是不是影迷都不太会认同，你会整个看完电影之后两个人深情的拥吻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的。所以这种故事真的也是十年难得一遇，
挺有意思的一个范例。
对，挺有意思的，很有意思。
就是你艺术电影如何去推广到市场上。
对，下次咱要弄出来也这么去做宣传。对吧，比如说2021年的12月31号上一个爱情片。哎，是吧，在这个二字头马上就要这个100年才能遇到一次的这个什么22年2月22日，不是，那就不是在那个2021年年底了，得在2022年的年初那段时间，然后做这么一片子，做这么一个宣传，可能会有类似的效果。
影院主要还是商业影片吧，然后
但是国内哪有什么好的艺术影院，对吧、艺术院线在国内不是
不吃香。去年1月份的时候不是那个《美丽人生》嘛，
嗯，
当时票房也不怎么样，也就看看破亿而已。这还是
好像去年那个《海上钢琴师》的票房挺好，
《海上钢琴师》好也没有特别好，
比那个要好，比《美丽人生》要好，
因为《美丽人生》题材的问题吧。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美丽人生》当时上映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年纪挺大的了，得有60多岁吧，她自己一个人过来看，因为看美丽人生的人特别少、当时整个厅里边，我记得那个厅是120多个座的厅、当时只有她还有一个小姑娘，他们两个人开始坐得特别开，然后慢慢的、就是、
坐一起了，
就坐一起了，就也没说坐一起，就是那个小姑娘坐到那个阿姨后面了。等最后散场的时候，那个阿姨没走，我们去散场了，就看那个小姑娘也没有走，然后让我特别感动的是那个阿姨在那哭，
是
她哭得特别伤心，然后我们就说那个电影已经散场了嘛，然后那个小我们就说那个小姑娘为什么你也不走啊，她说因为那阿姨她情绪很低落，她要陪陪那个阿姨，让那个阿姨走了之后她才放心。
是
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小姑娘她坐在后面，就看前面那个阿姨一直在那擦眼泪。
对，
所以
那个电影确实很
催泪，我觉得特别感动。
你说这种程度的这种艺术影片票房都不怎么样，
美丽人生不算艺术片吧，
它其实也算吧，
蛮商业的，我觉得就是它商业元素就是很多人都能看得懂。
对
对
对，
我很多人都能看懂。对，
我觉得好看的，
对，
不管是商业还是非商业，我觉得只要好看就行。
题材可能比较就是
比较悲痛一点。
对，
对，最后那个小的时候我其实也没太看懂、你知道吗，我看那个时候特别小，
美丽人生是吧、
小学看的。
哦，我不是啊，我是先在家里边，
我一直
在网上看的，
没敢看。
对，
可以，
可以看，
挺好看的，
看
挺好看
的。
不，我是专门等它上映之后去电影院看的第一遍、之前就完全没有想在电影就是电脑上看。
我是特别小的时候也是在电影频道看的，那会儿电影频道刚开没多久、然后看的这个片子。后来上了高中之后，然后我就按着那豆瓣250，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对，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自己的电脑， 然后就是笔记本有网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就开始一步一步下那种去看，才看懂那是什么电影。小时候根本看不懂。
啊，那海上钢琴师我是中学的时候自己在电脑上下着看的。
嗯、海上钢琴师应该都是很早，包括天堂电影院这一系列应该都是很早看的。
嗯、
但是我最早看的是西西里。
啊、
对，
是因为女主吗？
对，
意大利三部曲。
对，当时不是搜意大利三部曲，
嗯，
当时是搜别的关键词。推荐的这个片子
是搜性感是吗？
对对，也不是，就是当时对，嗯，差不多类似的这种少男的梦，少男的那个萌动，当时看到的这些东西，对，像哎呀，
是真的好看呀，
好看，真的好看。
女生都觉得哇，美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麦克贝鲁奇，我觉得最好看的还不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他有一部片子叫《惊情四百年》，你们知道吗？它里边特别小的一个配角。
哦，就很小的配角，但是我觉得温诺娜
就那个三个吸血鬼，就是三个从墙上倒着爬下来的女人里边，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太美了，《
惊情四百年》主要女主角太好看了。
对啊，对对对对，而且他但是性感的话是他呀，《惊情四百年》那里边，而且他后来还演过《埃及艳后》，那片子是一个法国的喜剧片，那里边他穿了一个露腹肌的衣服。我第一次知道女生也会有腹肌，就是因为那个。也是2004年、2005年的一个电影吧，好像是什么什么任务，我忘记了。一群人弄金字塔方面的一个有关于法国人跟埃及人的故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高卢雄鸡什么的外号都我从那里边知道的。
完了，回去之后我得翻好多片子，
有点耳熟，但是名字
我也忘记了，太久之前看到了。然后他真的是好美啊，莫妮卡贝鲁奇，而且前两年他演那个《碟中谍》的，不是007的时候，都好美，你知道吗？
哪部谁演的呀？
就是最近这部《幽灵党》啊！
哎呀，我没看呀，
我还没看，
啊哦、
我没看。
好吧，那个莫妮卡贝鲁奇在里边演了一个角色，就是他已经50多了，还是很美嘛，对吧？还跟那个邦德有激情戏，当时有这个。
哎，我这是错过了多少
啊！他真是年纪大了，但依旧是很性感的那个。
我很多好莱坞这种，就类似《碟中谍》啊什么。可能看的不会太及时。
碟中谍不是碟中谍还好，我觉得007这种片子基本上都是直男爱看的多吧，因为就是，反正在我印象里边啊，可能说到皇家赌场为止，到皇家赌场为止，007都是一个到处去猎艳、到处去冒险，然后特别帅，特别有风度，然后是绝大多数男人想成为的那样一个性感的偶像，
起点男频爽文呗。
其实我也是因为皇家赌场所以我才慢慢的接触这种题材这种类型的片子。
皇家赌场之后007的风格就开始向那个谍影重重去学了，
对
对吧？然后谍影重重是好看的。哎，不聊这些了，咱们回到最根本的东西啊，越聊越开，不过也无所谓，这本来就是一个聊天的节目嘛。然后说回这个电影院的问题，刚才其实有聊电影院复工，然后提了一点不太好的、比较悲观的看法。然后几个姐姐呢，两个姐姐也给我做了一些反馈，其实否定了我的一些看法，觉得我太悲观了，或者说有人虽然比我更悲观，但是愿意视而不见，对吧？不管，
就安慰一下自己，
安慰一下自己，
不能老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悲观的氛围当中。
对，但是我们核心的目标。或者说我们最核心想聊的就是还是希望这个行业的好能够早点恢复，然后大家能赶紧回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赶紧回电影院里去谈恋爱，赶紧去电影院里看青春疼痛文学《小时代》，对吧？然后希望这个电影院里边赶快复映一些好看的电影，能发生更多有意思的故事，对吧？然后我们还是希望人生里面有电影院的存在啊，然后希望七月底复工能够真正到来吧，再不到来的话我感觉反而按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对你们这个影响来看的话实在是已经太大了，整个行业可能说从经济角度上面来讲并没有占到国家受益消费总额多少，但是它也是几百万从业人员，对吧？我觉得几百万应该是不少的，因为连拍带做带等等等等应该是这个人数
其
实差不多的。
不但除了就是影院呀，
影
院
只是一个变现口，
对，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终端。
对，
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的 3D 设备呀，或者放映设备，
对，
这些包括就是像我们卖品部提供给我们的食品原材料的这些供货商，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了电影院，电影没办法变现，它对前端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对，
对
吧？
上下游都会受影响。
对，所以希望这个日子早点来吧。
所以我们要想到的是这是一个产业链，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
对对，
但是我们都在努力啊，你看今天聊这些话题本身也是给了一个发声的渠道，我觉得也都算是喜欢电影的人做的一份小小的贡献吧。
嗯，好，行，那我们可以聊到这儿了吧。
嗯，可以。
嗯，那谢谢大家，然后这期节目应该得做个广告的，点一下那个公众号文章页中的广告，然后点一下再看，过两天我把这个东西上传到播客平台上面去，大家也记得收听一下，好吧，谢谢大家。